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一开始我们三位就一起出现了，因为今天呢是研经指引的最后一讲，第十三讲，从反复不断表达的论点来研读圣经。其实呢，有一位作家，是美国的作家，他曾经这样去总结，他说，任何观念、任何计划或者任何的目的都可以通过反复思想而植入人的心中。那我就想问思雨和喜乐，我们有没有重复的表达过一个意思，尤其是对孩子呀，对家人，是不是经常会重复的表达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信息？
会啊，经常会向孩子表达，只是孩子不听而已。
对，所以他说重复很重要，其实呢这是一个正确的结论，而圣经的作者其实也早就知道了这一点。在圣经当中，字词短语和观念的重复，它是一种方法，它是用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提示文本当中的一些重要论点，甚至是中心论点。重复这个工具呢，它也不是万能的，但是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习圣经，并且澄清对经文的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三个一起来运用重复的工具来尝试去理解一些经文。我们看一看这个工具可以如何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学习圣经并且行动起来。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呢先来进行第一段圣经。第一段圣经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47-59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想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对不对？我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遣我，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那我们读完了这段经文，你的第一感觉是怎样？
如果不理解的话，就会很惊讶，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好可怕。
思雨呢，第一感觉怎么样？
觉得他里面讲的内容好多重复啊。
对，我觉得你们讲的还是有点含蓄了。我来说啊，我觉得耶稣好啰嗦，是不是？怎么可以讲那、反反复复的说吃我肉喝我血，吃我肉喝我血，讲了好多遍， 有没有一点啰嗦？
嗯，我想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重复的经文，一方面是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才重复。
对，
有一句话说，重要的事情要讲
三遍
、嗯、对、
所以那你觉得这里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说啰嗦，那是因为我们在开玩笑，但是耶稣这样反反复复的说，他究竟要表达的要点是什么呢？
嗯，我想耶稣他所要表达的是讲到他就是生命的粮。
嗯，对，
嗯，所以不是从那些表面上看所说的吃和喝。
嗯，
我认为他这里讲到的吃喝是讲到这个生命的粮带来的一个益处。
嗯， 嗯，我们除了刚才所说的吃喝肉血之外，我们有没有发现其他的很明显的重复？
有。
嗯，比如说呢？
就是，比如说里面提到的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其实后面也是有提到，然后讲到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对，
嗯，
讲了好多遍。
嗯，
对，
粮重复了很多遍，就是强调说如果你吃这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呢，就不会死。
嗯，其实呢这里面另外一个重复就是耶稣才是真正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讲了好多遍。
对，
那这件事情其实听的人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呢，他们的祖宗经历过的，就是在旷野漂流那40年，他们吃的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嗯，
就是玛纳。
对，这是他们很熟悉的。
对，但是耶稣把这段话给他升华了，就是说你们的祖宗虽然曾经吃了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是玛纳，他们还是死了。
对，
那今天呢，我才是真正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生命的粮，信我的人就有永生。
嗯，
所以耶稣才是真正的赐给我们永生的那一位，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不是那个玛纳可以维持我们肉身的短暂的生命。
是的，
是这样的信息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听的人是听懂了，就在于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而已。
嗯，
是的。
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个分析。其实重复的工具除了刚才对字和词的重复之外呢，有的时候还会有观念的重复。
嗯，对，
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2:3-6，我读一下这段经文。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那在这一段当中，有哪个观念是在重复的出现呢？
他举了不同的例子。
嗯，
其实他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他就说，哎，你现在受苦，但是不是白受的，将来还会有赏赐。
对，
他虽然不是用重复的这个来
字词，
对，但是他所表达的是同一个观念。
嗯，
他里面讲到的在战场上征战的士兵使招募他的指挥官喜悦。
嗯，
运动员刻苦训练赢得冠冕。
嗯，
那农夫辛勤劳作收获粮食。
嗯，
那这也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的重复的观念。
对，这个重复的观念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字词或者句子，它真的是重复的出现不一样。它现在是观念的重复。
对，
嗯，
你认为保罗为什么要特别的对提摩太讲这些劝勉的话，以及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样的重复当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
我在读的时候其实把整章基本上都看完了，
就是整个这一章。对吧？
对对对，因为这样比较好理解。他其实在前面呢有提到，就是他希望提摩太可以刚强起来。
嗯，
第二呢，其实在我们跟随基督的过程一定会受苦的。
嗯，
是的，
这是免不了的。
嗯，
也没有办法去逃避的。
嗯，
所以这里呢保罗就特别的劝勉提摩太，让他刚强起来，让他不要惧怕。
嗯，
因为这些苦呢是必然会受的，但是不会白受，将来会得赏赐的。
嗯
嗯，
那保罗的话有没有带给你一些鼓励和安慰？
有的，我想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不同的艰难苦难。
嗯，
这一段经文就是让我自己去认识到，在跟随基督的这条道路当中是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知道在将来是会有奖赏，但是这个奖赏的话也是需要有忍耐。
嗯
嗯，
是，其实保罗他用这样的观念的对比，就是让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要有这样的忍耐，要有这样的刚强壮胆，要为了那最终的神的奖赏不要惧怕当前的困苦处境。
嗯，不要怕。
对，
是的，
不要怕。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观念的重复。
对，
好，那我们其实除了观念的重复之外呢，有的时候重复的手法可能类似于语气或者情感色彩的工具。那为一段经文规定情绪的基调，提高我们对经文意义的敏感度。那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点，就是真的是字词或短句的重复。
嗯，这个比较好发现，
比较好发现。
对, 对，后面两个其实我觉得不太容易发现，
第二个也好发现。
哦，对，第三个呢其实我以前都基本上很少留意的。
第二个我们觉得还好，也比较容易，就是他观念上的一些重复。
对，
那第三个你觉得比较难，对吧？
对,
对，
比较难发现。以前如果不留意的话，没有往这方面去思考。
嗯，
对，
我给大家提示一段经文，大家可以在课下呢自己去查阅，就是启示录的18:9-11以及它的15-20，这段经文呢运用了这样的重复，就是类似于语气和情感色彩的工具，为一段经文它规定了情绪的基调。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会查一段比较短的，就是在以赛亚书53:4-6，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确实在重复，但是我找不到他重复的那个点在哪里。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他呢也没有字词的重复，也没有好像我们第二部分就是观念的重复，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它语境的重复，情感色彩的重复。
对
对，
这里提到有很多，比如说忧患，
对，
痛苦，
责罚也是呀，
责罚，
它都是一个基调
啊，传递的一种有点悲伤的情感。
对
对
对，所以它这个就是作者所说的这个第三种重复。这段经文的透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重复，我们会怎样理解它的重点呢？
这里主要提到的是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受苦受死。
嗯，
他承担我们的罪孽。
嗯
嗯，其实这些罪呢本来是我们应该受的，但是耶稣代替我们去受了。
嗯，这个也是一首歌嘛，对吧？也是一首诗歌。
嗯，
有的诗歌你一唱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高亢，我们在赞美神，但是有的诗歌你一唱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那样一种 情感状态，就是是神，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代替我们受苦，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孽，就是这段经文会把我们带入到那样一个情感的基调里面去。
对对，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查考的第三种重复。那今天呢，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尝试用几种工具和方法来综合使用查考一段经文，那就是诗篇了。在诗篇的33篇1到22节，我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诗篇33篇，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哇，这是一篇很美的诗篇，对不对？
对。
现在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觉得就是我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尤其是1到9节，它的语气和情感怎么样？
我觉得是激昂澎湃，宏伟，
还有很宏大，还有气势啊，读起来。
气势。你们两个应该放在后面说，把我的词都说光了，我都找不到形容词来形容了。确实是，尤其是1到9节，就是高亢、激昂。你觉得作者的意图是什么？那作者要表达什么呢？
我想作者他是在颂赞神的伟大。
嗯
嗯，不仅仅是他自己颂赞嘛，而且还邀请别人来一起来敬拜赞美这位神。
对对，赞美神，神是配得我们献上极大的赞美。在刚才1到9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不自觉的带入一种情感去读这样的一段经文，对不对？
嗯，对。
我们读的时候不会死气沉沉的，
对，
因为它真的是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力量。
嗯，描写的很宏大，诸天啊，万象啊，都集着耶和华的气，还有他的命而成，就是非常宏大。
嗯，所以呢，我们这第一个问题是语气和情感，这是一个角度。
嗯，
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以前学的文体，那这是哪一种文体？
这是赞美诗
啊，
这是诗歌文体。
啊、对,
对，诗歌文体，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因为这是一首颂赞之诗。
嗯，
对，它里面一整篇都是颂赞神的。
对
对，
其实呢，我们现在读的是中文嘛，但是真正的在希伯来文的诗篇，他们是可以唱出来的。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 如果你是一个编曲作者的话，你要给这一篇诗篇编曲，你一定是很高亢的，很激昂的，很喜乐的，很有气势的去赞美神，
嗯，
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唱出来的，这是一个诗歌的文体。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引用嘛，引用经典。在第六节，第六节他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那这就引起了我们对创世纪一章三节的回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会不会影响你对第六节的理解？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嗯，这会让我去联想圣经里面上下文，以及就是圣经对整体的一个理解。
嗯，
因为这里提到就是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那让我联想到神他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第一他就是用他口中的话去创造这个世界的。
嗯，喜乐呢？
这让我想起了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场景。
嗯，
神创造了万物以后，
嗯，
他就创造了人。
嗯，
那人也是被造的。
嗯，
我们作为被造之物，那更应该去赞美神。
嗯嗯，你们还记得我们当时说上下文的时候？
对，
嗯，
上下文它不限定于这一节经文的上面几节和下面几节，对不对？
嗯，对。
他甚至说他的上文可能是另外一卷书。
嗯
嗯，对
对，
对吧？
对。
其实他是让你结合整本圣经，他的上文，他的圣经背景，他的下文是什么。
嗯，
那当你读到第六节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嘛。
嗯，
神说要有光，
就有光，
就有了光。
对，
万事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而造的，就是这里所说的诸天和万象。
嗯，对，
这就是他的上下文。
对，所以圣经里面的上下文是很广，
很广的。
对
对,
对，很广的。我们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当然以后有可能我们会在小组当中分享，我们有没有从这段经文去引用其他经卷的经文，应该会有，对不对？
会的，
会引用到其他经卷吗？
嗯，
对，
对，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当前的这一段经文。好，那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第四个呢，就是关于翻译工具，这是非常好的。比方说第七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它聚集海水如雷。那另外一个，比如说思高本呢，它的翻译是把海水好似聚集于皮囊。但是其他的版本是说他将海水聚在一处，因为海水是不能堆起来的。
嗯，
但是呢希伯来文的用词就是堆，就是垒。在旧约当中我们还能够提到两处海水聚集成垒，上下文都是在说神带领他的子民安全通过，脱离埃及的奴役。我想请思雨来帮我提一处，有没有这样的经文？
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八节，这里说到：“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
嗯，对，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喜乐可以给我们读一下。
好的，还有一处呢，它是在约书亚记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嗯，
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嗯，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萨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立起成垒。
嗯，
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嗯，其实思雨刚才读的那一段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
嗯，
那喜乐读的这一段呢，就是约书亚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
嗯，
那这里第七节他的翻译是他聚集海水如垒，你能想象到吗？海水怎么样能够堆起来？
嗯，
怎么样能够聚集如垒？
就好像是
一堵墙。
对，一堵墙。
对吧？
一堵墙。
那怎么可能呢？
他这样写的时候，其实让我更加的惊叹，这其实是一个神迹。
席勒说的非常好，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你读到三十三篇第七节，他聚集海水如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这件事情？因为确实是聚集海水如垒，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因为他确实是聚集海水如垒。
嗯，
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把经文圣经连在一块，就是上下文。
嗯，对，
他的圣经背景，他的上下文，所以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当我这样去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圣经越读越有意思，
就好像挖宝一样，
对吧？
嗯，
对。好，这个非常有意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连接词。连接词呢，它这里面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赞美神是有原因的。
嗯，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如此的伟大，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会不会帮助我们想到我们以后在生命当中怎么样去赞美神，怎么样去敬畏神？
嗯，
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探讨，就是结构。我们已经在上一堂课预告了，对不对？
嗯，
就是透过连接词来看这一段的结构。
这里可以分成三段。
嗯，
第一段是一到三节，
嗯，
是赞美神的指示。
嗯，
四到七节是讲到他是创造者。
嗯，
也就是讲到原因的部分。
嗯，
那最后第八是讲敬畏神的指示，第九节是讲到原因。
嗯，是是。
嗯，刚刚思语的分段呢，其实是按照连接词来分的，这样就是很清晰了，很清晰。
对对对，比方说刚才思语说一到三节是一段，就是赞美神。那为什么呢？因为第四节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连接词，因为。
因为，
嗯，
是吧？所以一到三节就是赞美神的指示，然后四到七节就是一个原因，因为。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
创造者。
对，创造者。然后第八节又给出一个指示，你要敬畏神。
嗯，
然后第九节又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是创造者。
嗯，所以分为四段，
就是透过连接词去分段。
嗯，
好，这就是对这段经文结构的理解。其实呢，我们今天很仓促，只是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做简单的分析。我们研经指引呢，也是暂时的告一段落，是非常丰富和宝贵的一个课程。我们透过连接词，透过重复，透过结构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对文体的理解，我们的课虽然是暂时的结束，但是对圣经的学习，对经文的研读不会结束。我们一起来学习，盼望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们更多的能够明白神的话，更多的借着研读神的话，对神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